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是最后的一次登山，聆听耶稣基督的教训。今天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13节到14节，然后就21节到27节。其实我们应该也看中间的段15节到20节的，不过时间不够，我们就集中在这两段的这个经文。那我们现在就先读13节到14节好不好？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门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21到27，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那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的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应该告诉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雪冲风吹照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仗着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段经文可以说是登山宝训的一个总结，焦点就是放在信仰的真与伪，其中有三个的对比，两种的门，一个是窄门，一个是宽的门，两种的树，一种是好的树，一种是坏的树。好的树就结好的果子，我们从这个人所结的果子，我们就知道这棵树是一棵好的树。另外就是坏的树，坏的树结坏的果子，我们从它结的果子就知道这棵树是坏的。另外呢，就是另外一个对比，就是两等的根基，一个是磐石的非常稳固的这个根基，另外呢就是沙土的这个根基，建在不同的根基的上面，这有很不同，非常不同的结果。第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这个语气呢是一个 imperative 就是命令，命令席，一个命令席的语气，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命令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要进这个窄门，凡是愿意做他门徒的就要进窄门，他们所行的路是崎岖又狭小，所以行在这条路的人是很小的，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宽阔的门，宽敞的路，在世人的眼中进窄门走崎岖的路是非常愚蠢的。宽敞的路你可以说 是主流，人多势众，彼此肯定，并且有些时候是互相吹捧，此唱彼和，但是这条路最终是引致灭亡。进窄门的走的路是崎岖，走的人也是小，并且在世人的眼中，这些人是愚昧的。但是他们听到另外一种的鼓声的召唤，这个鼓声引导他们到永生。阔的路，平坦，易走，一切都是非常合乎常识，并且跟那个熟悉的机会吻合，一切的风险都在计算之内，走在其中，那些人感到非常非常的安稳，并且有富足的相当的那个保障。反过来，走在窄路的人，在熟悉的眼中，他们走的路是非常危险的路，也更可能是一条受苦的路。聪明的人是不会选择这条路的。但是德国有一个诗人怎么样说，他的名字我忽然间我忘了，我前几天写这个的时候就忘了，但是他说的这句话 just stick in my mind， 就是留在我的脑海的上面。他说 If you do not put your life at stake， your life you will never win。 假如你不将你的生命放在冒险的上面，你是不会赢回你的生命的。我们知道 The journey of life is a journey of risk， 我们走这一条生命的路其实是一个充满冒险的一条路，我们要冒险。耶稣说，人若赚的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做门徒很多时候与世界的游戏规则有冲突的，不是一定有冲突，常常是有冲突的。因此假如我们要建起我们的价值的时候，我们是会吃亏的。但是门徒有一件事是非常非常肯定的，这是我们不会赔上我们的生命，而同时我们也不一定像那些熟悉的人看我们一定亏本的。上帝是看着我们，上帝的祝福会常常临到我们，我们有可以有意外的这个惊奇。我们一方面真的是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应许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并且我们也可以得到上帝给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祝福。十年前有一天，有一对弟兄姊妹来见我，他们准备要结婚，但是当中有一些还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他们就来找我，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以前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就来见我，谈了他们的问题以后了，他们要走的时候，突然间男的就转过来对我说， 可不可以给他多问一个问题？我说当然可以，问两个都可以。他就说他那主大概六个多月，但是一信主好像不幸的事就发生，因为一信主忽然之间他就给那个我们香港有个叫做 ICAC， 你知道吗？就是反贪污的这个廉政公署抓去，并且结果就是控告他就是犯了贿赂的罪。他是做什么？他是一个香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产公司的 CFO。OK， 他做了什么？原来他的手下，他的公司的手下，就是在一个买卖的时候啊，贿赂了对方，很厉害啊！买一个 property， 贿赂的费用可以达到200多万。他就是哪一位签那个支票的哪一个人？这个廉政公署告这些人，双方都告的同时，也告了这个签支票的人。他的律师就告诉他，你这个案子非常容易打的，没问题啊，绝对没问题，很快就你的就这个就没问题了。但是你要自觉一件事，就是你千万千万不要承认任何的东西，什么都不承认。他说我现在信主了，我怎么办？他知道，他听到了另外一种的鼓声，他不可以走以前惯走的路。那我说回答你这个问题以前，我先又问一个问题，我就是说你告诉我你信了主，你是不是真的是相信的？他说我是真的是相信的。我再问你的意思是说你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他说我愿意的。那好，我说假如是怎么样，我有四个问题要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看到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他说我愿意。那好，你愿不愿意看到上帝的旨意行在你的身上？他说我愿意。啊，还有两个问题。我说你愿不愿意看到上帝的公义行在地上？他知道我往哪个方向，他想了一回就说我愿意。然后我就问他，你愿不愿意看到上帝的公义行在你的身上？他等了一回挣扎，我知道他在挣扎，然后他就说我愿意。那我就说你要想想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不公义的事，你要面对上帝，你不需要 打我。然后他们就离开。过了几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我做了一个决定，这是我认罪，我决定认罪，承认我真的是做过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结果当然他认罪了，很跟他有关的人就非常愤怒了，就是觉得你害我们了，你认罪。结果所有的人都被判有罪，其他的人就上诉，他就不上诉。结果宣判的时候你知道吗，判得非常重。 我听到我也吓了一跳。本来那个律师就说假如你认罪的话你可能被判20个月，在坐牢坐20个月。结果法官判他就是40个月。我不敢去探望他，但是过了5个月，我结果硬着头皮我就去探望他。 我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改变的一个人，面貌不改变。我告诉你，我问他你有没有后悔，他说不后悔，这是我应该做的。并且呢，他说我从来以前比起以前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像现在怎么样的平安。他说我有很多的时间读神的话语，并且呢，他在监狱的里面常常就跟人见证主。他也写信给他的朋友，他的亲戚见证主，说以前这个怎么样的人你们是完全知道的，我现在改变。哇，你看到一个生命的改变，改变的非常彻底，这个人信的非常非常的彻底。他就是哪一种，听到耶稣基督的教训他就是遵行的哪些人。好了，二十个月他出来了，假释出来了，第一件事他就找我。那我就问他你以后怎么样。哦，还有我忘了，就是刚出来之前所有上诉的人都得及，上诉得及就是他们宣报无罪，单独他一个人坐了牢，其他的人不用坐牢。那我就问他你后不后悔，他说完全不后悔。然后我就问他你以后怎么样，他说我回到原本的公司。我说怎么样的一个公司你还回去，他说我要回去，你不知道我跟我的老板的关系，我要回去。结果他回去了，他就老板给他另外一个工作，就是要主管另外的一个部门啊。他做得非常非常好，过了一年多，我跟他这个公司里面的另外的一个他的同事吃饭，我要向他拿一笔钱给我们办的一个小学。我们谈的时候谈到这个人，我就说你们的公司怎么坏的一个公司，贿赂人的这个公司，他不应该回去。你知道这个弟兄怎么样说了，他说牧师你错了，他应该回到我们当中。你知道吗，在过去一年多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公司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说因为这个人回来了，他的生命的见证改变了我们整个公司的 corporate culture， 就是这个公司集团的这个文化。他说连我们的老板他现在一条腿都已经踏进了这个教会了。他以前是常常在那个 media 上面就是看不起那个基督教的，现在他完全的改变。你看到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一个人决定跟从耶稣基督做一个真的门徒，不是做一个宗教的消费者，是完全完全不同的，真的是对人的生命有 impact 的。两等的根基，做门徒，我们决定所走的路是跟这个世界的价值不同的路。有些时候我们还需要将这个世界的价值倒转过来，因为我们坚持持守圣经的价值，在世人的眼中我们是非常愚昧的人，但到头来原来我们才是真正聪明的人。那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世人，他们将生命建造在不稳固的基础的上面，就好像一些人将房子建在沙土上面一样， 外表看来非常风光，非常好看，但是那个危机却在下面看不到的这个基础的上面，所建造的经不起风雨的冲击的考验。没有风雨来非常好看，但是风雨一来就倒塌。耶稣说并且塌得很大。当然在沙土上面建房子，投放的奴隶非常小，非常方便，并且很快就建好，并且在表面上看来跟其他的没有两样，多聪明。反过来拿一些守原则的，按规格办事的，打好这个稳固的基础的根基的，然后才在上面建造的，简直是劳民伤财，要花费相对更多的财资，更多的气力跟时间，回报也因其会减低。愚蠢的人才会怎么样做？但是当风雨一来的时候，聪明与愚昧立刻你就见到了。我们常常假设按基督徒的原则在这个世界上面行事，一定会困难重重，一定会招致损失。但事实上我们特别在今天，在商界的上面，很多成功之道的这些价值都与基督教的价值有关的。德国的一位社会学家，就是20世纪初期的非常重要的一位社会学家 Max Weber， 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他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基督教公行诚信、公平、守约、勤奋跟对人有恩慈这些道德的价值是有很密切的这个关系的。十多年前我看了一本对我非常影响非常大的一本书，很简单，一本小小的一本书，但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叫做 The Soul of a Firm。 这本书是一个美国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商人之一 Bill Pollard 所写的。他建立的这个公司，从一个小小的一个公司开始建立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公司，叫做 Service Master。 这个 Service Master 这是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呢，已经有33万的人工人啊，职员为他做事。你说这个公司大不大？非常大。看了这本书我非常佩服他，我曾经两次到那个芝加哥跟他学习，跟他谈话。老人家我见到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我得到很大的这个依据。他不但公行那个基督教的价值，还将所有基督教的价值在公司的墙的上面写出来。你一进这个公司，你就看到这个基督教的一些非常基本的一些价值。他就是要坚持这些价值来做善意。他的善意做得非常非常成功。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一定按照上帝的吩咐来行事我们就一定成功，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用信靠的心走在上帝的路上的时候， God will honor us， God will honor us， He will never allow us to be disgraced。 这是这么简单。 我们不一定会按我们的心意那么样的成功，但另一种的成功就在我们的面前。丹麦一个哲学家叫做齐克果，他有一句名言，就谈到信心是什么，信心是要超越的，就是面对一个非常阔的一个鸿沟，我们要从这一边跳到另外一边。信心就好像我们信上帝的信实，我们是要跳跃从这一边跳到哪一边。信心的跳跃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可以跳的时候，我们掉在中间的哪一个深渊的里面，我们跳的时候不能够跳到另外一边怎么办，掉在那个深渊的时候怎么办。但是 Kierkegaard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清楚，非常清楚的经历，我们跳的用信心跳的时候， We always land on the hands of God， 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掉在的上帝的手上，上帝是会看顾我们的。耶稣基督谈到两种的人，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要的 the best of the two worlds， 他们两个世界最好的东西他们都要，一方面他们要得到世界能够提供给他的富贵福乐，但是他们同时也要做基督徒，他们知道做基督徒哪里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他们要得到天国的这个福乐，永恒的福乐。我们广东人就说，这些人就是一条腿踏两条船，你知道我讲什么吗？他们一方面紧紧地抓住这个世界啊，一方面就是要安慰自己他们是相信的，所以就用各样的宗教的表现来告诉自己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他们奉主的名传道，他们奉主的名行异能，医病赶鬼。但是当他们怎么样做的时候，他们心中也知道，他们就是要以这一些的东西，这一切的东西取代了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公行主所吩咐他们做的，就是行上帝的旨意，仁爱邪己，行公义，好怜悯。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当耶稣基督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审判其实审判跟随他的人，所谓跟随他的人，审判基督徒的时候，他就像将绵羊跟那个山羊分开来，绵羊跟那个山羊啊，山羊在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但他们根本就是不同的物种， They are different species。 我告诉你，绵羊 sheep 它是属于 obvious areas，有那个54对染尸体，而山羊呢，他们是 Kapla Agagru Hercus， 他们有60对的染尸体，完全不同了。 表面上看来很同，但是在生命的本质的里面是不同的，不同的。在主的眼中，他们的分别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世上的人，我们看来好像没有分别，但主的眼睛看下去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绵羊就是听了主的话就去行的，这是人饿了他就给他们吃，渴了他们就给他们喝，并且有人在监狱的里面他就去探望他们，有人病了他也是去探望他们，照顾他们。他们将公义怜悯行在天国里面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山羊这是听了主的话不去行的，这些人不将耶稣基督吩咐的行在这个天国里面最小的一个小子的身上。主怎么样对他说？主就对他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不属于我。雅各书一章六至八节，六至八节里面就谈到一些心怀恶意的人，他们就好像海中的波浪一样，风一来这个波浪就飘荡，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雅各非常清楚地说，这些人不要指望在主那里得到什么，主不会给他们什么。我今天这个道讲得特别短，还有很多的时间，不过我要最后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是我一个好朋友的故事。我非常佩服这个朋友，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差不多40年前在英国念书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个 engineer， 开展了一盆非常好的生意。在2003年 SARS 时候，他的生意不是做得好，有一天他来找我，带着一个信封交给我说，我有一些奉献给众神。我就说，我知道你的生意做得不太好，在这个时期，我说你还是以后再奉献给我吧，给那个众神啊。他说不，他说假如我在丰富的时候我才奉献，那我的奉献算什么？我就是现在要学习，在贫乏的时候，我正在需要的时候，我还是要按上帝给我的心意来奉献，所以请你收下这个奉献。我打开，其中有67万，不是很多，67万。我真的是记在心中，所以我有一次我就到他的公司里面去跟他一同的祷告。他这个公司不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一个中型的一个公司，有10多位的 engineer 在里面。我们祷告，然后我就将一本书送给他，就是我刚才说的 Bill Pollard 的那本书 The Soul of a Firm， 一个公司的灵魂。然后就过了一段的时间，结果他患了癌症，大概过了5年左右患了癌症。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好，但患了癌症，然后很快就过去了。他去世一年多之后，有一天他的太太来找我，就向我跟我说，在过去一年多他经历了多少的 艰难。什么艰难呢？本来非常容易，这个太太她是一个中学的老师，教中文的，从来不懂得做生意，更不懂得做这个 engineering 的，这个建筑的，建筑工程的这个生意。那怎么办？最好的就是听朋友告诉他将这个公司卖掉，还有很多钱可以收回来，因为手头上也有一些 project profitable 的一些 project。 那他决定，公司已经跟另外一个公司谈好了这个价钱，准备就买签约。但是有一天他去他的丈夫的这个办公室里面收拾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就发现她的丈夫的一个日记，那个 journal 日记。她看她的丈夫写的日记，她忽然间就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这个基督徒。里面就是看了这个The soul of a firm 以后呢，他就是决定他的公司要像 Bill Pollard 所讲的那么样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基督徒的价值来做了一个生意，然后将一些一步一步怎么样做了定好。假如他不是因为生病的缘故，他的公司也就是按照这个步骤，他所定下来的步骤去完成。当他的太太看到了这些日记的时候，他非常感动。他问自己，我怎么可以将这个公司，我的先生建立的这个公司，就怎么样去卖掉。他就决定不卖，他就是要好好的完成了这些工程，然后将这个公司关闭，就是为他的丈夫的公司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他没有这个 engineering 的知识，他怎么办？所以他就去苦苦的哀求这些公司的以前的这个同工呢，留下来帮他在一年多的里面就去完成这些 projects。 其他的人都告诉他，这是最笨的，你可能会亏本的。他就是说，我亏本那是要怎么做。结果一年多后了，他们就将所有的 project 都完成，也真的是亏了本。但是他说他坚持就是要这么做。他是来告诉了我这个故事，我几乎就哭出来了，因为我跟这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他临离开的时候，就他也留下了一个信封给我，他说这是我奉献给众神的。我不敢打开，他离开了以后，我打开，里面就有50万，他奉献50万给众神。我拿着这个支票，我心中一方面是非常非常非常快乐，一方面是有一种很深的一种的说不出来的一些感受。立刻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我怎么样可以收你的这个奉献，不能够收。我说你回来，我要将这个机票退给你。他说你一定要收下，因为你知道这是我的丈夫他的心意，他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怎么样。我相信你收下了这个，我的丈夫阿麦，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所以我就将这个收下来。你看吗？看到了吗，弟兄姐妹？ 有些人做基督徒是非常认真的去做的，不是单单是每一个礼拜日在这里坐坐，有空就查查经，谈一谈我们信仰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于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什么真的 impact 的，我们还是过我们以前过惯的怎么样的这个生活。有些时候我看到怎么样的一些基督徒，在我牧会四十年的里面，我看到很多不同的人，我也看到一些真的是来教会这是做作，令到他们心灵得到安舒怎么样的一些基督徒。对于这些人，雅各说得很清楚，他们不要指望耶稣会给他什么。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在这里挑战你们，你们在这里有些人做了五年，做了七年，做了八年，问一问自己，你的信仰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 impact， 有什么样的冲击，以至到你经历一个生命的改变，你真的是经历了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丰盛的这个生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你要问自己，要的不要做基督徒，要做这就做一个认真的这个基督徒，那你的信仰这是对你的生命是有重量也有一个重要性，怎么样的做基督徒就很不同。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站在这里，你都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生命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主，我们求你，求你的灵进到我们的心里，不但是你的眼目鉴察我们，也打开我们的眼目，叫我们可以自己鉴察我们现在自己的境况，以致到我们愿意在这里重新的做一个决定，这是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要做一个真的门徒。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胆量，没有力量怎么样去做，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阿们。